共同辅导的特辑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今天我们要进入第三集了。那在这里呢，我们首先欢迎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廖医生你好吗？
赵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在前两堂课呢，廖医生跟我们讲到情绪的问题对一个孩子的成长是非常的重要。另外呢，我们集中的讨论了一个课题，就是过度活跃症。今天呢，其实我们要讲另外一个课题，就是关于儿童的自闭症。在我们讲儿童自闭症之前呢，我想请廖医生再花一点点的时间总结一下过度活跃症的一些情况。
好，过度活跃症就是很容易被误解，就是一个行为问题，或是是家长管教的问题。
是，
但是这个是不正确的。
是，
这个是一个生理，一个脑部功能分泌不足够、不平衡的一个问题。
对，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承认有这个问题，接受一些有效的治疗，孩子才有机会，他们能够有适当的帮助，他们的情况才可以好过来，可以改变，
是
他的能力才可以提升，他集中力行为才可以抑制过来。
对，
因为很多时候特别是专注力不足的孩子，如果他不是特别的多动，很容易不被察觉，不容易被忽略，
容易被别人忽略了，
因为可能只是看到他们不集中，完全不到小考试啊功课，
不好好念书，
以为他们是很笨智商很低，
对，
这个就不察觉就错过治疗的机会。我们讲现代的治疗，最有效的治疗就是药物治疗，
是
第二就是行为治疗，
对，
第三就是怎么样找到家长在学校老师怎么样带孩子的时候教导孩子怎么样配合，让他们有最好的环境，
是
能够集中提升他们的学习的动机、学习的习惯。
对，
比方说我们之前讲就是安排只是孩子坐在一个前排的位置，
在课室里面坐在最前面，对吗？
对，就是在家里面，就是让他们跟成年人容易有接触，
多一点的互动，
父亲母亲可以看到他们的功课的过程，如果一发觉他们不集中就做一点提升，就是
提醒他们，
提醒就容易鼓励他们有改善，能够完成他们我们安排给他们的工作。刚才讲就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让他们增加集中的时间，刚开始可能是10分钟、15分钟、20分钟，让他们休息一下，但是这15分钟都很重要，就是尽量让这个环境就是不被干扰，
不被干扰，
尽量不要其他的孩子在旁边玩呢，他们就容易分心。
比如说廖医生你现在讲的孩子放学回家做功课，那这个功课呢大概需要1个小时做完，那上一次呢廖医生已经给我们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说让孩子呢坐在那里专心的做10分以后呢让他休息一下，稍微吃点东西，再集中的下一次呢他有进步的时候15分20分这样的一点点增加。但是这一次廖医生你讲的就是说这10分钟他专心做功课的时候呢，他周围的环境不能够让他受到任何的干扰。
对，因为就算平常一般的小朋友都容易分心，如果其他小朋友在玩耍，你在做功课，你就容易被其他人影响了。对，另外就是怎么样将电关掉所有的电视机啊，
对，这个很重要，
电脑啊，游戏机啊等等。
对，因为我们发现很多的时候呢，父母在那里看电视，然后呢叫孩子在那里做功课，那孩子当然不能够集中精神，尤其是过度活跃症的孩子呢，这个他做功课的时候的环境一定要安静，不受任何的干扰，对不对？
对，另外就是我们用的文具都很重要，如果他们的袋子啊，他们的笔啊，很多好像有换具
哦，玩具
可以用来换。
哦，明白了。
一支笔如果很漂亮，很多，
是是
很好玩的时候，他们就容易做一点功课就分心，
分心
啊，就再换他们手旁边的东西。
哦，所以说有过度活跃症的孩子的父母亲特别要留意他所用的玩这个不是玩具，是这个
文具
哈，比如说他的铅笔啊，他的圆珠笔啊，他的橡皮胶啊，这些呢都不要有任何的这个我们说是一些
吸引
好像是卡通在上面，如果有这些东西的话很容易吸引他就不能够集中精神做功课了。
对，有一些学校本身就有一些规定，就是不要带太漂亮啊，太特别的文具回学校，让自己让其他同学分心，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只是孩子比其他平常的孩子更容易分心，更容易不集中。
是是是，
另外就是让他们有一点运动的时间也是很重要的。
对，
让他们消耗一些过多的精力，让他们能够运动过后就容易安静下来。
因为他们好动嘛，他们有充足的精力在当中，所以父母亲也要有智慧的去给他安排合适的这样的运动的机会。消耗他的精力，
足够的运动就可以了，
给他足够的运动，所以这些都是一些行为上面的配合，
对
吗？
对，因为很多这方面的孩子，他们用很多的时间都是面对他们眼前的功课，做得很慢，不集中，所以他们就可能没有时间让他们到外面运动，所以这个一定要平衡。
是，
哈哈，另外就是按照我们的研究，很多的数字就是几方面加起来的效果是最好的。如果单单吃药物，可能提升一部分的情况，改善他们的症状。如果单单是行为治疗，也可能帮助他们一部分。但是按照最理想、最正统、最专业的治疗，就是两方面，
对
行为治疗、药物治疗加起来的成功率就最高了。
是效果最好的，就是药物治疗跟行为治疗两个双管齐下的去帮助孩子的时候呢，那个果效是最好。
行为治疗有些地方可能提供有一些心理咨询师，就是单对单或者是小组的治疗，几个有这方面情况的小孩子一同，就是用一些有效的行为治疗，一步一步让他们可以安静下来，控制情绪，提升他们的集中力，一步一步增加他们的能力，这个就是行为治疗的原则了。
好，那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希望做父母的、做老师的能够对过度活跃症的孩子的认识有一个正确的了解之外呢，也能够有配合这一方面的治疗来帮助他们成长。好，这是过度活跃症的特征跟治疗的方法。那下面呢，我们就想请廖医生呢再跟我们谈一谈另外有一些孩子就是比较不一样的，跟过度活跃症不一样的，就是自闭症。就是他呢，就是完全不跟外界有任何的接触，自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那这个呢，我们也要去探讨一下。首先想问一下廖医生，什么是自闭症啊？
这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很多人都不明白自闭症是什么。
对，
很多时候以为是我不开心、忧郁、不外出、不见朋友的成年人都有自闭症，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自闭症我们讲是从一个儿童、孩童的时候就发觉，开始看到这些小朋友有很明显的一些沟通能力的障碍、写照能力的障碍，有很多重复 刻板的重重复复的行为，很奇怪的兴趣，很多的坏习惯，
是
自责，他们很好像很不能够改变他们一些生活的小习惯，他们沟通能力很差，不
是是
没有兴趣，或是很差的跟其他人的协调能力，他们说话，他们用的说话字句，他们讲的话很发展的很慢很差，这个就是自闭症的几个最重要的症状，
表现
三个症状就是说话沟通能力的问题，写教跟其他人相处的能力，第三就是重重复复一些很奇怪的习惯的偏执的行为，这三方面就是自闭症的孩子的问题。很多有自闭症的孩子都有智商能力不足的情况，就是他们的智商分数比较低，
是
可能是轻度的智商不足智商低的情况，也有一些很严重智商很低，就是中度严重弱智的孩子也有，
是
如果有一些是正常的智商也有，但是比率比较小好，跟我们之前讲的过度活跃症很不同，过度活跃症很多智商是很高很正常的，一治疗之后他们很正常发挥，他们可能能力很高但是自闭症就比较多，是有智商的问题，他们智商能力很低，有弱智有这个学习的能力很差，也有，所以是比较长期比较复杂的情况，如果
比较复杂，对吗？
复杂，
我觉得我听起来也是挺复杂的。他们的特征呢，就是沟通能力发展上面的障碍，而且呢，社交能力发展上面的障碍，再就是呢，重复的不断的做一些特殊的行动，这些的表现呢，就是自闭症。那刚才廖医生也说了，过度活跃症的孩子的智商呢是比较高，治疗以后呢就可能能够恢复正常，但是自闭症的孩子的智商呢就比较低，对吗？
大部分都是低的，
大部分都比较低。那我想知道的是，导致自闭症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这个孩子会患有这样的病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全世界的专家
都在研究
长期研究的一个方向。
是
之前过度活跃症我们很清楚明白是脑部某一个地方里面的脑细胞脑功能分泌
不够
不好，
对，
所以针对性就有很好的药物治疗能够完全或是大部分改善他们的症状，好像血压高，好像哮喘，就是有药物可以让血管心脏改善情况，血压就完全控制得很好。
是
如果是肺部的问题，治疗肺部之后他们就完全很好。但是自闭症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到现在为止都不能够完全了解脑部是哪个地方出现什么的问题，但是很肯定就是每一个国家都有一部分的小朋友有这个问题，也从前也有，现代也是很多有一部分的孩子有这个很长期没办法容易改善的问题，但是很肯定就是他们的面对的问题都是跟刚才讲三方面都是差不多，都是沟通说话的能力，
是
写照相处
的
能力，第三就是有很多很奇怪很固执的一些习惯，重重复复没办法克服改变的一些坏习惯，一些嗜好，可能是很奇怪的嗜好，
是
对某些事情很自责。
所以现在就是说到目前医学方面没有找到自闭症的原因，导致自闭症的原因。
对，
自闭症的孩子 我们说他如果患了这个病的话，他的生活上面所受到的影响有哪一些呢？
嗯，首先我们讲第一方面就是社会互动、
人
际的
关
系
有了问题。
你可以想象，一个孩子一路成长，进小学、中学，如果他有这个问题，没办法跟人有一个正常的互动的能力。
好，那个廖医生，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哈，在我们讲这个他的生活影响之前呢，我突然想到，我站在父母的角度去，我想问一个问题：自闭症跟遗传有关系吗？
我们很多专家都尝试去了解这个病的成因。
嗯，
有。刚才讲就是没办法完全了解这个病的成因，是不是环境，是不是某些食物，是不是某些污染物，是不是怀孕的过程出现什么问题，是不是父亲母亲祖父母的基因的问题，遗传的问题。刚才很坦白讲，就是刚才我讲的几个方面都有一点点的证据，一点点的发现都有一点点的关系，但是解释不同的方面，基因的问题、怀孕的过程，跟孩子吃的东西、环境的污染物，都不可能够完全肯定这些因素的互动，但是肯定就是每一个方面都有某些孩子发觉是有一些这方面的可能的因素。为什么这样讲，就是遗传方面我们看见都很特别，就是有一些家庭，有一些家族都是比较多的孩子有这个问题，可能父亲可能母亲有这个问题，孩子也有这个问题，这个肯定是有基因的问题了，可能
有一点点基因的问题在里面，
对，可能是一些兄弟都有类似的问题，这个都是代表脑部里面发展过程中有一些基因，有一些遗传的因素。
是，
但是是不是遗传的病，
完全是遗传就不肯定，
这个目前为止我们都不看待自闭症是一个遗传的病。
好，
也有一些可能我们现在还没有发觉的环境因素，
是
可能是食物，可能是一些病毒有没有关呢，也不能够肯定，但是这个没办法了解成因，但是都很多专家很多心理学都有一些方法让我们怎么样帮助这些孩子，这个就很多研究。
好，那这样的时候呢，我希望所有的父母亲呢也不要只关注啊，这个是不是遗传的问题，到目前呢医学方面还没有完全的能够掌握到。好，那不好意思，请廖医生继续的跟我们讲一下这个自闭症影响儿童的生活。刚才讲了社交、社会互动跟人际关系上面一定会带来影响，对吗？
很多时候父亲母亲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在婴儿期都开始发现，一岁两岁开始，就发觉好像这个婴儿对其他人好像没有很大的兴趣跟互动，
没有反应，没有兴趣，
没有很大的反应，
是
啊，可能跟他的母亲跟一个陌生人的反应一样。你可以想象，如果一个孩子在母亲的怀中已经很长时间，很多个月份，
是
一岁甚至两岁，好像看见母亲父亲都好像没有很大的反应，这个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孩子一定有一些问题。
对，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五岁六岁的孩子，我们在问父母，他们都有这个记忆，有这个
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就是孩子很小，从来都好像跟他们好像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互动，没有反应，
是
可能他跟一个陌生的人，甚至跟一头动物的反应，跟家人的反应差不多。所以这个就代表这个 小孩子出现一个没办法跟其他人产生互动的一个能力，
也就是说没有人际互动的能力和欲望了。
嗯，所以自闭症就是这样，这个名称就是形容这方面，好像自己封闭自己，
哦，封闭了自己，嗯，
啊，没有什么的兴趣跟其他人互动，没有兴趣跟其他人谈话，好像不容易跟其他人能够有兴趣一同，好像小孩子通常都很容易一起玩，但是他们都选择一个人。
哦，对对，
不喜欢跟其他人玩，
就是，他喜欢一个人在一个角落，
对，
不跟别的人互动，
对，好像很喜欢。其实是他们没有能力没有兴趣跟其他人一起。
哦，如果他表达上面语言上面没有这个能力的话，他会不会用语言来跟别人互动呢？
嗯，另外一方面他们的症状就是语言表达的困难。
哦，对对对，
他们在学习语言有很多的困难，他们不单单是语言的困难，但是他们表达的时候都有很不同很奇怪的一些表现，好像他们的音调啊他们的节奏啊都很不正常，没办法学习父亲母亲教他们的语言，所以他们可能对某些字某些词语某些句子他们都可以讲出来，但是讲的时候有一点怪怪，
就是声调不一样，对吗？
对，有一点怪怪。
嗯，
另外就是表达的时候用一些不对的句子说话来表达，可能会容易让其他人不明白误会甚至得罪人。如果他们大一点的时候就用一些语言很不好的语言不对的语言，其他人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又这样讲啊。所以一方面是语言表达的能力语言发展很有问题不单单是语言，就是身体语言也很差，他们不能够用一些表情手部的表达，他们很弱，他们没办法表达他们的情绪，表达他们所心里面想的一些概念出来，所以就很困难跟其他人有语言的沟通。
嗯，这是语言方面，但是呢我们偶尔有机会去看到这一方面的孩子的时候呢，虽然你说他不跟人互动不跟人来往自己在一个角落，但是有的时候他也很敏感呢。
对，另外一个他们的特别的现象就是他们对周围的声音噪音很敏感。
对对，很敏感
啊，对一些可能是某些人的说话可能听到某一个人讲话他就很敏感很怕声音大一点他们就
很
心慌很焦虑很不安，这个也是他们常见的一些特别跟其他小朋友很不同的表现。
嗯，所以在语言方面他没有办法好好的表达之外呢我觉得他也没有办法就是有正常的跟孩子其他孩子互动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了。
对，刚才讲就是有很多小朋友他们都有智商的问题。
对，
如果智商比较低的小孩子他们根本没办法讲话。
哦，自闭症的孩子大部分都是智商比较弱，
对，
比较低，所以呢他们是没有办法表达，没有办法讲话。
最低最差的小孩子他们的能力甚至没办法讲话，可能只能够用单字，甚至没办法好好的讲父亲母亲他们从来不懂叫
也不会叫爸爸妈妈。
对，最严重的时候是最严重的个案就是爸爸妈妈也叫很长时间才可以懂，可能七岁八岁才能够开始讲话也有。所以很多时候以为他们是哑巴。
哑巴不会讲
话。误会他们是哑巴，但是他们听觉没问题，他们耳朵没问题，他们能够 很多事情他都能够做，但是谈话完全没办法做得到，就是语言的严重的能力的问题。
Oh.
另外有一些小孩子他们的能力比较好一点，他们可以讲谈话，他们可以一句句子都可以讲出来，但是刚才讲就是用字很怪，说话的音调啊节奏都很奇怪很特别，其他人就觉得这个孩子好像有一点怪怪的，所以他们容易比其他人误会，可能取笑啊，小孩子可能不喜欢跟他玩呢、啊。刚才讲他们有写照能力的问题，这个就容易被孤立，他们也没有很大的兴趣跟其他人玩，
人，
所以他们就越来越自闭，越来越孤立，越来越没机会练习他们的语言，所以越来越差，就可能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是是，这是自闭症孩子，他们患这样的疾病的孩子，他们生活上面的一些影响。那今天呢，集中的廖医生跟我们谈到什么是自闭症，导致自闭症的原因是什么，再加上自闭症的孩子他有这样的病的时候呢，怎么样影响他的生活。那下一堂课呢，我们会继续的来看一看很重要的一个课题，怎么样有效的来治疗跟改善自闭症的孩子。